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8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缅甸军政府星期六在军方节日继续镇压亲民主抗议活动，打死了100多人。缅甸军政府在武装部队日3月27号这一日，在警察的帮助之下，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残酷镇压抗议活动，打死100多人。这个是缅甸2月1号发生军事政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缅甸传媒当今缅甸网站星期六晚间报道说，缅甸全国当日至少有114个人被打死，包括在曼德拉被打死的至少29个人，后者包括一名5岁男童。美联社援引仰光一名独立研究人员提供的消息说，缅甸当日的死亡人数是107个人，两个数字都超过了3月14号的90人被打死的纪录。安全部队据报还在缅甸中部的实街地区东部城镇纳茂和仰光附近的勃固等地打死平民。缅甸中部城镇敏建至少有两名抗议人士被打死，当地居民说他们枪杀我们就好像杀死啲雀仔和鸡咁样，甚至就在我们屋企里面打死啲人。我们无论怎样亦都会继续抗议，我们必须战斗直到军政府垮台为止。军政府星期六仲出动战机对泰国边境附近由克伦民族联盟控制的一个地区发动空袭，炸死两个人，迫使当地居民逃避到其他地区。中国伊朗签署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计划增加中国针对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路透社说，中国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3月27号签署这项合作协议。伊朗国营电视台直播了签署的仪式。这项协议预计包括中国对伊朗能源和基础建设等关键领域的投资。王毅在签署仪式上说，我们同伊朗的关系不会受到现时情况影响，将会是永久以及战略性的。伊朗独立地决定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像一些国家这样一个电话就能够改变他们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这项协议是贸易、经济与交通合作的路线图，尤其着重双方私人领域的合作。王毅在签约前还会见了伊朗总统鲁哈尼。伊朗媒体援引鲁哈尼顾问艾希纳的话说，这项协议是成功外交的例证。他说，一个国家的实力在于参加联盟的能力，不是持续孤立。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他上任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气候会议。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影响、加快和深化全球治理化石燃料污染的努力。拜登这样做是希望恢复由美国主办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参加的气候问题讨论会的习惯做法。小布殊和奥巴马都是举办过这样的峰会，特朗普上任之后放弃这个活动，并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4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出了邀请，会议计划在4月22号到23号举行。由于疫情的原因，会议将会通过视像形式举行。举办气候峰会都是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一部分。这次峰会无论是坐而论道定是取得某一些进展，都会将会是对拜登要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一项优先的承诺的一次考验。他亦都考验着美国领导人，特别是拜登，是否仲有能力推动一项全球议题决策的实现。特朗普任内，美国退出了多项全球性议题，导致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松动。美国国会山在星期四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情，有两件涉及到美台关系，另一件涉及到美中贸易。国会两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提高美国驻台代表的级别，帮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使到美国对台政策能够更好地反映出美国的价值和当今的国际现实。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麦克利提出了台湾关系加强法议案。这个议案是第二次提出，它的目的是要使到美国的对台政策更好反映美国价值观和当今的现实。这个由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议案，希望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美台关系，包括设立跨部委的 台湾政策工作组将美国驻台代表的级别提升到去需要参议院认可的级别，建立美台文化交流基金会，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制定保护美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免受中国政府胁迫的办法，以及应对中国针对台湾的权力操作行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外长吴钊燮感谢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并且希望增强美台双方在安全合作的关系。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专家认为北京有可能失分，并且加大对台湾的施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各界回应紧急叫停伏必泰疫苗，香港的医护工会批评这个是当局防疫政治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负责分销新冠肺炎伏必泰疫苗的复星实业，在星期三早上就通知香港和澳门政府说，供应两地的一批伏必泰疫苗的封盖有包装的瑕疵，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暂停接种。已经预约接种疫苗的市民就批评香港政府反应慢，公布暂停接种的信息混乱。而另外，香港的疫苗接种计划展开接近了一个月，在星期三再录得两宗接种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后死亡的个案，累计总共有10宗接种疫苗后死亡个案，科兴疫苗就占了当中的9宗，德国的伏必泰疫苗就占了1宗。有香港的医护工会和学者就批评香港政府的防疫及疫苗接种计划是有政治考虑，得不到市民的信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2月26号展开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至今接近一个月，星期三即是3月24号首次宣布暂停接种德国制 BioNTech 即是伏必泰疫苗。负责分销伏必泰疫苗的复星实业星期三早上书面通知港府和澳门政府，表示一批伏必泰疫苗的包装有瑕疵，为安全起见必须即日起暂停注射。澳门政府接获通知之后，当日早上8点40分公布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但是香港政府大约8点通知疫苗接种中心的承办商要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但是8点07分又通知可以继续接种，至到9点又再通知暂停接种。最终香港政府在星期三早上10点才正式向外界发新闻稿，公布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消息。期间多间疫苗接种中心已经为合共大约1080人接种了伏必泰疫苗。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香港政府公布暂停伏必泰疫苗接种的信息混乱，有预约接种的市民到达疫苗接种中心之后才得知暂停接种，批评港府反应慢，信息公布混乱，亦都有市民表明不会因此改为接种中国制科兴疫苗。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星期四即是3月25号朝头早访问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表示一批伏必泰疫苗出现樽盖松脱和樽身有污渍等的问题，理应在药厂做品质控制的时候可以凭肉眼察觉。他质疑出货的时候为什么未有发现，批评药厂的 QC 即是品质监控有问题。
疫苗的金属环其实是用来固定嗰個膠質嘅，因為個疫苗樽你注入咗疫苗之後咧，就要塞住佢噶嘛，唔俾啲疫苗流出嚟。咁呢個膠質 塞咗落去之後咧，就要靠呢個金屬環咧固定佢嘅。啊，咁如果固定咗之後咧，我哋倒轉抽針嗰陣時候都唔會流出嚟啊，同埋佢外邊啲污糟空氣都唔會走入去啦。咁點解個環會鬆啊，甚至乎會移位啊？咁啊，即係同佢當然啦，因為而家疫苗生產過千萬劑。啊，千萬樽或者個億樽，咁嗰啲機器都有疲勞噶嘛。咁如果佢唔調定期去調整翻嗰啲壓力咧，有機會去撳嗰個環箍住嗰個膠質唔夠緊咧，就有出現呢個種情形啦。
香港政府3月10號正式開始俾市民接種復必泰疫苗，兩個星期已經發現有57宗疫苗包裝問題。崔俊明表示比例相當高，他又表示有英國和美國的藥劑師反映，當地的復必泰疫苗都有類似的包裝問題，但是藥廠未有建議在當地暫停接種計劃。他批评厂方未有为香港提供应急方案，是欠缺责任感。
德国总公司呢，为什么会就算你停都好了，为了安全起见，那你之后一定要帮香港想定是不是有新一批来啊，或者一个2010、2014个批次为什么又停埋去，又不会早点放宽返出来用呢？但很明显呢，就是他们德国总公司呢没有考虑到香港那个擔心，佢淨係話為咗自己話我停啦，我安全起見，嗱對佢嚟講係好事嚟㗎，因為有乜好過穩陣咧？但佢唔會考慮，得我即刻會揾一批嚟就喺3日之內。嗱呢啲嘢佢冇幫香港諗嘅，但係你諗下，如果喺美國同樣發生啲事，佢會唔會夠膽停咗佢？淨係話為咗我謹慎起見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德國總公司咧，其實真係有啲問題嘅。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同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不知道有份參與復必泰疫苗出產的復星藥業何時完成今次的問題調查，他希望對方能夠在不超過復必泰疫苗開打後的42日內完成，俾第一批接種疫苗的市民可以趕及在42日內接種第二劑疫苗。對於有市民批評港府公布暫停接種復必泰疫苗信息混亂，陳肇始表示，有市民星期三朝頭早提早到疫苗接種中心，或者係請假打針，不過衛生署聯繫同埋通知疫苗接種中心，暫停打針需要一定嘅時間。佢表示導致溝通上出現混亂，並且引致市民感到不便，唔好意思。佢又希望市民諒解。至於星期三仍然有1080名市民在港府正式公布暫停之前接種了復必泰疫苗，陳肇始強調疫苗沒有安全問題，他表示當局會檢討和改善信息公布的機制。除了復必泰疫苗，港府二月中已經批准未有第三期臨床測試數據刊登在國際醫學期刊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在香港緊急使用，2月26日成為第一款在香港供市民接種的新冠肺炎疫苗。至今香港疫苗接种计划展开接近一个月，星期三即是3月24号再录得两宗接种中国制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累计共有10宗接种疫苗后死亡个案，科兴疫苗占9宗，德国复必泰疫苗占1宗。不过专家委员会表示，所有死亡个案不一定跟接种疫苗有直接的关系。香港市民何先生星期四朝头早致电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港府太迟公布暂停接种复必泰疫苗。他又批评港府未有依据中国制科兴疫苗的接种指引，暂停60岁或者以上同埋有长期病患的市民接种。他认为人命关天，质疑港府是不是陷中国于不义。
话咗指引，我哋上埋我睇到六啊岁以上啲人，愿意打，有尊重命狂条兵，将政府明得蛇佢又叫人去打，叫冇人去拉去打，佢咪要会想女长想紧想变佢连副长啊？咁你而家人命关天喎，咁嗱都讲咗波兴啦，但系国家领导人都话嗰个波兴六啊岁以上啲人唔打得噶嘛，嚟讲咗讲明啫嘛，而家。你咪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攞
由医护人员组成，去年二月初发起数千名医护人员罢工行动，要求港府封关堵截新冠肺炎输入个案的医管局员工阵线，近日在香港各区摆设街站，呼吁市民写信给正在还押的工会前主席余慧明。他是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被当局控告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人之一，被法庭拒绝保释，至今还押接近一个月。街站亦都派发单张，呼吁市民不要乱打科兴疫苗。本身是护士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 David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相比伏必泰疫苗，科兴疫苗的有效率偏低，而且科兴疫苗的使用说明甚至中国政府都不建议60岁以上的人士接种，质疑港府仍然给年长的市民接种。
咁我哋見到即係中國都唔建議60歲以上人士去打嘅，咁但我哋見到今日香港政府就係將個疫苗呢去推廣到所有年齡階層，咁更加係將即係幾十間嘅安老院舍優先接種。咁我哋見到今日個結果就係見到好多長者打完科疫苗之後好多嘅不良反應咁樣，咁所以我哋本身工會已經開頭呼籲，就係究竟係咪即係呢種疫苗係適合60歲以上人士去打呢，我哋都存在好大嘅擔憂囉。
地域表示，科兴疫苗未有公开的国际性安全评核数据，工会对疫苗的安全性深感疑虑，呼吁市民考虑接种科兴疫苗之前多加思考。
加上我们一些科学的一些的数据，即是回来见到的结果，就是科疫苗是的确有效率很低，只有 50.4%， 即使政府去发新闻稿说 50.6% 都好，本身即係嗰個合計 50% 嘛，佢只係高 0.4 或者 0.6%， 咁其實相對可能伏必泰疫苗嚟講係相當之低咯，嗰個有效率。咁再加上其他幾方面，例如可能即係啲公開數據或者係嗰個年齡階層係咪適合60歲以上人士去打，咁所以我哋工會都發聲要去市民多啲關注。
David 又表示，工会亦都忧虑科兴疫苗开发机构的创办人尹卫东有行贿的前科，担心科兴疫苗涉嫌行贿，加速通过疫苗审核。
针对科兴疫苗本身过去历史，我看到他的创办人曾经都有一些行贿记录，虽然最后没有起诉，但是内地的司法制度和香港不同，所以我们都对于究竟我哋見到咁多嘅擔憂嘅情況之下，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要將嗰科疫苗去推出市面俾即係市民去打，咁我哋背後係會有一啲擔心，有啲可能利益輸送嘅問題。咁但係呢啲係冇實際證據顯示，咁但係我哋覺得個擔憂都係存在嘅。
地域表示，回顾港府过去一年的防疫措施，一直不愿意接受工会和社会各界封关的诉求，反而豁免海员等人士入境隔离检疫，导致爆发第三、第四波疫情，批评港府防疫措施有政治考量，借防疫扩大政府的权力，限制市民的自由。
而背后可能就是正正想透过一些即是抗疫作为藉口去扩大本身政府即係嗰個權力咁樣，無論係限聚令啦，亦或係所謂嘅強制檢測啦，到安心出行啦，你見到就背後，你見到嗰個計劃其實嗰啲措施嘅成效唔大嘅，但佢仍然係覺得即係死雞殘飯，佢都會覺得佢係好有效咁樣，都要繼續推行。咁你就好質疑究竟佢動機係咩咯？咁佢嘅動機就係即係我諗動機唔係單純抗疫咁簡單，而係可能背後就係政府即係所謂透過一啲抗疫去即係擴大自己嘅權力咁樣。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星期四表示，留意到有一小撮医护人员抹黑中国制新冠肺炎疫苗，他对此感到愤慨，亦都不认同，促请有关人士不要再发出失实言论，误导香港市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上个礼拜美中两国充满火药味的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之后，双方对各自的立场有加更清楚的理解。在美国方面表达对中国向台湾施压的关注，和中国方面强调内政议题不容干涉之后，台湾海峡的情势未来走向亦更令人感到关注。有观察人士认为，由于美国官员有备而来，立场坚定，中国官员无法对内宣称会谈成功，所以北京极有可能将他们的不满转向台湾。 對台灣的各種施壓行動預料將會更加加劇。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議題是美中兩國長期分歧所在，雙方高層官員對此議題的交鋒怎樣影響北京對台灣一段時期以來的施壓作為呢？對台灣的各種軍事、經濟與外交等各個方面的壓力會加劇、減緩，還是會維持不變呢？蘭德公司資深政治科學家克考特及喬治華盛頓大學東亞時事兼任講師韋傑里上個週末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一場美台關係論壇中答覆了美國之音這個問題。考考特說，從阿拉斯加會談結果來看，北京很難對他自己人民說這是一次成功的會面。他說，正如布林肯提到美國從地區聽到的講法，我們未有聽到任何好像中國所說的美國是一個大麻煩製造者，美國造成亞洲地區不穩定。而事實上，克考特說，美國聽到的是很多國家高興見到美國將自己國內事情處理好，亦歡迎一個穩定、有一致性、有原則、能力和有紀律的美國重返地區。如果是這樣，那北京會發現要將它描繪成是一場成功的會談將會極具挑戰性。原先王毅和楊潔篪以為可以利用任何美國外交官或者國安顧問沒有對戰狼做好準備的優勢，但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安顧問沙利文對此完全有充分的準備，並且處理得非常有效，亦都意味著就好像過去這樣大家所見到的，只要中國沒有辦法輕易欺負美國，他就會試圖欺負台灣。亦都因此克考特說，他完全可以預期中國會試圖加大中國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行動，或許很快在某一個時間地點亦都會有軍機越過台海中線，因為中國向來都否認有這個界線的存在，然後再試圖以其他的形式對台灣施壓，無論是假訊息，例如近日先至傳出的有很多台灣人使用的 LINE 應用程式訊息被揭露等。而且大家已經知道中國會通過外交、信息、軍事與經濟等各種方式對台灣施壓。他說這些都是他預期會發生的事，但他亦都預期美國決策者可能會對這些都很清楚及警覺，亦都會思考怎樣應對並協助台灣、支持台灣抵禦這些施壓的作為。韋傑里對克考特的看法深表贊同，認為中國將會通過各種不同方式繼續對台灣步步進逼，來到緊縮台灣的國際空間。不過他說，安克雷奇的會談顯示美國對此非常清楚，台灣亦都早就在美國高層官員的熒幕上。布林肯在開場白裡面就提到，對中國在新疆、香港、台灣網絡攻擊和對盟友的經濟脅迫非常關注，所以我認為美國非常清楚這個情況，亦都認為美國會更熟練去頂回去，他們會準備好立即頂回中國的任何作為。韋傑里說，美國之前已經強調會同盟友共同頂住中國的脅迫，與印度、日本甚至南韓，當然還有歐洲。身為前荷蘭外交官的韋傑里說，他自己來自歐洲，與荷蘭的朋友還經常保持聯繫，知道荷蘭人因為過去幾年來中國的惡劣行徑而因對中國的看法有巨大的轉變，對台灣也有更多的同情。他們說，台灣正在被施壓，這是不對的，他們比較弱小而中國這麼巨大，所以大家都喜歡為處於一個劣勢的一方加油。韋傑里認為，這種現象在近期內將會隨著更多國家共同的壓力而越來越普遍，因為只有美國可能還不夠，長期而言需要一個聯盟，大家一起合作才會更加有效。雖然阿拉斯加會談之後北京可能會加強對台施壓，不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對美中長期關係而言，這次的激烈交鋒是美國外交上的一大成功。
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博斯科在國會山發表文章說，以往這種美中會談結果通常被稱為好消息的都是以美國利益為代價推進中國的利益，亦正是幾十年來北京所謂的雙贏結果才造成今日美中關係的危險狀態。他認為中國在會後的聲明中關於希望美中雙方以不衝突不退抗等原則使到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聲明，似乎是要試圖將會談的檸檬轉變成公關上的檸檬汁。華盛頓郵報亦都在阿拉斯加會談之後一篇報導中說，布林肯在首次與中國的交手時冒了預估內的風險，稱北京威脅全球穩定，並譴責中國在人權、貿易、香港、台灣及其他非議題上的紀錄。這個做法意在展現拜登政府在面對中國侵略性作為的自信，並為被布林肯稱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定調。對於這次會談結果，美國顯然並不意外。國務卿布林肯在會談結束之後對傳媒表示，毫不意外的是，當我們明確而且直接地提出這些問題時，我們得到抗拒性的回應，但是我們亦都得以就一個廣泛的議程進行了很多個鐘頭的非常坦率的交談。他說，在一些領域上美中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包括中國在新疆的行為對香港、西藏，以及越來越多的對台灣行為，以及在網絡空間所採取的行動。在中國方面，儘管在第一日開場時與美國針鋒相對，但會談結束之後，楊潔篪對傳媒的講法是，雖然雙方仲是存在一些重要分歧，但總結這次會談是坦率建設性的，是有益的。他說，當然我們之間仲存在著一些的重要分歧，中國將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根據新華社3月20日關於會談結果的報導，中國在會談中就台灣議題表明，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涉及到中國核心利益，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餘地。中方敦促美國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美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停止售台武器，不助台拓展國際空間，不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不試圖突破中方的底線。另一方面，台灣政府則是感謝布林肯在會談一開始即強調對中國行為威脅全球穩定秩序及美國對台灣、香港等議題的關注。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上星期五在會談結束之後說，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已經多次重申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亦都強調美國對台灣承諾堅如磐石。在會談前，美國已經向台灣進行詳細的事前簡報，並承諾會盡速對台灣說明會談情形，這個展現了對美台互信及關係友好的緊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共和黨參議員佩里日前提案要求行政部門將台灣視為一個北約家的國家的社區成員，對此台灣外長吳超燮表達感謝，並且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增強雙方的貿易、政治以及安全合作關係。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外長吳超燮3月24日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接受質詢的時候表示，美國國會議員支持台灣的力度一向很強，台灣是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增強雙方在貿易、政治安全合作上的关系。
这一个法案，那 NATO Plus 就是要把台湾当成是美国的
那个
NATO Airlines，
这个法案北约家就是要将台湾当成是美国的北约联盟的相同待遇。虽然这个概念不是很新，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可能对台湾的安全是有帮助。吴超燮说，台湾会持续关注，亦都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更加重要的就是亦都会与美国行政部门具体协商取得需要的防卫性武器。美国宾夕法尼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佩里日前亦都提出法案，要求行政当局将台湾是视为一个北约家国家的社区成员，以加强美台的防务合作。目前北约家的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南韩、以色列以及新西兰。吴超燮外长仲谈到，美中高层 日前在阿拉斯加舉行的會議上面針鋒相對，這種情況之下，台灣會衡量自己的價值和利益，並且在美中各項議題的爭執或者合作空間當中爭取最大的利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月17日同南韓外長鄭義容舉行會談，提及到中國人權問題的時候表示，中國的高壓亦是好戰的行為，不單止是侵蝕香港的經濟，弱化台灣的民主，在侵害西藏人權亦是主張南中國海問題上都損害了人權法。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主席立法委員江啟臣質詢時候表示，面對美中關係新情勢的發展，蔡英文政府親美抗中的外交路線應該是有所調整。
毕竟美国跟中共之间的这一个角力跟对抗，
江启臣表示，毕竟美国同中共之间的角力对抗或者是对峙，在未来几年大概不会马上消失，可能内容会改变，但是大环境不会改变。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中华民国应该在外交政策上面是做些什么的调整，因为在他们的对抗之间，台湾是有机会，当然也都有挑战，所以要你看是怎样突破。江启臣委员仲表示，台湾的态度是选边站，还是成为美中之间的桥梁，或者是仲有其他的选项，台湾必须在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吴超说，外长答复指出，台湾无法选择一个符号开往单一个方向前进，事实上台湾有很多的弹性，不过唯一不变的就是要优先考虑台湾的国家利益。吴超说仲谈到，台湾目前正在慎力感观察国际局势的发展，在两岸关系方面虽然希望和中国进行协商，但是亦都面对来自于中国的威胁以及是挑战。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介正表示，两岸目前无法恢复协商的关键在于台湾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而这个是北京认定双方对话的政治基础。事实上，台湾对于九二共识可以有自己的诠释权，而不是以北京的讲法为基础。
我们有办法跟中国大陆协调出另外一个名词之前，
王介正表示，在他们有办法同中国大陆协调出另外一个名词之前，就必须要正视如何在中国大陆坚持一个名词同他们的基本立场中间，再去找寻一个可以调节的空间。王介正仲说，蔡英文政府认为九二共识已经是等于一国两制，虽然中国国台办近来做了多次的澄清，要求民进党不要偷换概念，不过似乎为时已晚。一国两制在台湾完全没有市场，他建议北京方面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底下，应该在口头上少提一国两制，相信台湾亦都可以从中是拿捏一些可能的意味。针对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日前提醒美国国会，中国大陆可能在未来六年里面是入侵台湾，台湾国防部随后表示，中共始终是未有放弃以武力解决两岸的问题，台湾军方将会在既有基础上面强化战力，亦都将美方提出的内容列为敌方可能的行动方案，并且妥为因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军印太司令人选话，中国以武力侵犯台湾的军事威胁是迫切而且巨大，同时亦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重要更为接近。他又说，未来要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会主要取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怎样应对快速军事化和咄咄逼人的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现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灰利洛海军上将星期二3月23号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关他的人事提名听证会时，对两党议员做出上述的表示。阿灰利洛说，中国将会收复台湾视为首要的任务，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复兴就濒临危险，他在会上是这样说的。现年58岁的阿灰利洛自2018年5月份以来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几个礼拜前拜登政府任命他为下一任印度太平洋地区美军司令。如果这一项的人事提名顺利获得到参议院的确认，阿灰利洛将会接替目前 擔任該職務但即將退休的戴維森海軍上將。星期二的聽證會上，多位議員將印太地區的安全重點聚焦在台灣，有關台灣兩岸發生軍事衝突可能性的議題反覆被提出。阿灰利洛表示，他同意曾任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克馬斯特將軍對中國可能武力奪取台灣的評估。最危險的問題就是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武力。阿灰利洛分析說，為了有效對抗威脅，美國必須展現強勢的前進部署，並具備針對危機迅速作出反應的能力。阿灰利洛說，這些力量與國際社會、我們的盟友和夥伴、那些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結合在一起，這兩件事能夠將我們處在一個發揮威脅作用所需的非常強大的地位。馬克密斯特中將這個月較早時候出席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對議員說，台灣現在是可能導致大規模戰爭的最重要的引爆點。阿灰利洛重申，美國將會持續遵守《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並向台灣提供軍售。他提到，印太司令部亦都將會繼續依據《台灣關係法》與台灣展開軍事交流。他說，這個亦都是目前美國政府的政策。根據目前的政策指導，我們與台灣做很多事，我們為海軍進行演練，稱之為南海。我們確實有這些有助台灣防衛的互動，阿灰利洛是這樣說的。阿灰利洛在星期二的聽證會上解釋了為什麼台灣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從軍事角度來看，台灣所處的戰略位置很重要，因為它將會對全球三分之二的貿易產生潛在影響。當然，這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阿灰利洛進一步說明，此外，如果在台灣發生衝突的話，美國作為該地區盟友和夥伴的地位亦都岌岌可危。這兩項原因確實是我認為在戰略上台灣為何至關重要的主要擔憂。阿灰利洛指出，如果美國置之不理，讓中國武力侵犯台灣，那將會損害美國對日本、南韓和菲律賓等亞洲盟友的信譽。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表示，台灣擁有活躍的民主體制，美國重視作為民主夥伴的台灣。科頓在聽證會上向阿灰利洛詢問了戴維森上將沒多久之前在同一個委員會聽證上提出的預測，中國可能在未來六年內武力侵台。戴維森上將之前作證提到，他認為人民解放軍可能最快六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具備能力有效地入侵台灣。你同不同意這種觀點呢？科頓是這樣問的。阿灰利洛回答說，參議員，有很多有關時間表的數字，我知道戴維森上將說六年，你可能必須問他這個評估是怎樣得來的。各界對這個數字的講法很多，從今日到2045年都有。我的意見就是，這個問題比大部分人所想的重要更加接近我們，我們必須對此有所應對，必須在近期趕緊將此系太平洋威脅倡議等威脅的能力準備到位。科頓同意阿灰利洛的看法，這個不是2045或者2030年的問題，我懷疑他甚至可能不會是2026年的問題。科頓是這樣說的。科頓繼續問，從軍事規劃的觀點來看，將氣候和海事狀況考慮在內，一年之中幾時是最適合人民解放軍發動攻擊入侵台灣的呢？是不是是春天的時候呢？阿灰利洛回答說，是的，考慮到海上狀況和環境，那個的確是比較好的時間。在美中關係問題上，時常主張華盛頓應該對北京採取強硬態度的科頓參議員進一步以歷史事件作為例子，警示北京有可能採取行動。科頓說，俄羅斯在2014年2月27日軍事入侵克里米亞，時間點正是當年俄羅斯索契冬季奧運會2月23日結束四日之後。科頓提醒，北京冬季奧運會將會是明年2月23日落幕。聽證會接近尾聲的時候，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亦都向阿灰利洛提出了有關中國武力犯台可能的時間點。霍利問道，你較早前說過中國入侵台灣的威脅 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仲要更加接近。你同我曾经就这个议题详细地讨论过，这样讲是不是合理呢？你刚才说这个威胁距离我们比想象中更加接近，是因为这样的威胁可能在2035年之前，或者是一些人所指的往后的日期到来之前就成为现实呢？这样讲合不合理呢？阿灰利洛回答话，是的，参议员，这样讲是不是啱呢？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希望阻止这种威胁在未来成为现实。霍利继续问，阿灰利洛回答话，是的，肯定是的，一个强而有力的部署和我们盟友与伙伴合作，我认为是预防威胁的主要途径。多位议员都对于怎样去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提出疑问。阿灰利洛强调了台湾发展非对称能力的重要性，尤其是投资成本低、高影响力的军事力量。阿灰利洛说，他们拥有的资源需要他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发挥最大效用，应对可能的威胁。我很高兴看到他们采购的一些能力，很高兴看到一些他们所投资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以本土方式协助他们防御。我要举个例子，就是鱼叉系统，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适合、非常正确的能力。近来多位印太司令部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都大力推动太平洋威慑倡议。官员呼吁美国政府在未来五年内为这项倡议撥款273亿美元。阿灰利洛对此表示支持，他说，全球和平与繁荣取决于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存在，美国海军仍然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最伟大的海军。不过他警告说，美国的优势目前正在下滑，中国正在增强他们的能力并缩细差距。阿灰利洛敦促美国国会能够为五角大楼提供更多资源，我们看到咄咄逼人的行动比我们预期的更早出现，无论是在印度边境，定是在香港，或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礼拜一早上，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代办魏杰文和超过二十几个国家近30名外交官一起到达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旁听中国对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海间谍案的审理。大批的记者当时到场，希望能够进一步报道这宗事件，但是中国政府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在加拿大的报道。
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理由就是康明海案是涉及中国国家机密。而上个星期五，在丹东市人民法院，中国对另外一名加拿大人施柏佛是进行了闭门的审理。目前为止，两人已经在中国被拘捕超过830日，法庭对施柏佛的审理只是用了2小时，而对康明海没有人知道审判究竟是用了几长的时间。不过中国政府表示，两个案已经是审理完毕，稍后就会宣布裁决。针对中国秘密审理两名默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上个星期表示，事件不单只是关于两名加拿大人，而且是涉及到对法治的尊重，以及是和众多西方国家的关系。他还警告中国说，随意羁押以及强制外交是不可接受。康明海的庭审结束之后，加拿大国际事务部立即是发布声明表示，所有加拿大人都在关注康明海以及施柏佛以及他们家人，对他们的审理缺乏透明度令人非常担忧。声明当中还表示，依据维也纳领事公约以及是中加领事协议，他们是会继续支持寻找途径为两人提供领事服务。而在几个小时之后，加拿大国际事务部部长加洛宣布，和美国、欧盟以及英国等盟友一起，对涉及到系统性践踏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的4名中国官员以及一个经济实体进行制裁。这个被视为是欧美国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最大规模的对中国制裁行动。而在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加洛更加进一步对 国际社会提出警告，声称同中国做生意会带来被随意扣押的风险，除非中国政府放弃使用随意拘捕外国人作为政治筹码这一类的高压手段，否则这一类的风险不会消失。加拿大继续联合盟友是对抗人质外交，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两人的庭审过程当中，加拿大得到了国际盟友的大力支持。上个星期有八个国家的外交官专门是赶赴丹东，出现在审理斯帕弗案的现场，而星期一在北京对康明海的审判过程当中，有2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现身支持。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柯有为在现场对记者表示，美国同加拿大肩并肩站在一起，要求立即释放两名遭中国随意羁押的加拿大人，并且表示会将两名麦克当作美国人来对待。加中论坛咨询委员会顾问玛格丽特·麦海格·约翰逊表示，这是加拿大牵头58个国家共同签署禁止随意羁押外国人宣言之后，民主国家首次在这类事件当中是共同出现，相互支持。渥太华大学的国际法教授、法学专家门特斯亦都认为，如果国际社会要应对中国，必须要联合起来。他们在新疆问题上联合起来，亦都需要在应对中国的人质外交上联合起来。在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加方纠集一些国家驻华使馆人员对中国依法处理加拿大在华公民个案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干涉。他还表示，加拿大搞麦克风外交、拉帮结派对中国施压的做法绝不会得逞，到头来只会是枉费心机。在康明海以及司法法案审理结束之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加方在孟晚舟事件上面的所作所为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中方敦促加方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中方依法办案，并且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令到她尽快平安回到中国。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这一类的做法不单只是针对两名麦克，亦都是针对所有的政治性的案件、人权类的案件，被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案件都是如此。他说，在中国这一类涉及到政治敏感的审判当中，什么的宪法、法律、程序、确认的公制公约、证据、事实都是不重要，司法就是政权的工具。他认为目前西方国家的矛盾之处，就是既想向中国赚钱，依赖中国的市场，不敢真正敢得罪北京，没有真正将人权以及其他重要的议题挂钩，但是又希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产生效果。他建议是只有将新疆、香港两个麦克的案件，以及北京奥运会、科技交流、经济贸易等挂钩，包括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都要有条件地同人权联系起来，否则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在周日就加中关系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的主旨就是中国用行动是告诉西方知，它的外交基础就是胁迫性，令加拿大迅速完全地与美国保持一致，从而更进一步形成了西方应对中国的联盟。文章还警告说，为了国家安全，加拿大和盟友别无选择，必须要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而一段日子以来，加拿大知识界已经多次地表明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在贸易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更注重发展印度太平洋战略等。玛格丽特·麦海格·约翰逊提及的两名麦克案的影响时候表示，中国是希望传递一个强烈的讯息，就是他不打算遵守国际秩序，但是中国亦都应该审视一下继续扣押康明海以及斯帕弗对自己有什么益处，令中国是失去了朋友，在国际上失去面子，这个是中国政府最为看重，但是中国的行为在任何发达国家看来都是可鄙。 他仲指出，一方面中国方面表示两名默克案同孟晚舟案冇联系，但系紧接住嘅下一句就系佢哋会话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所以中国本身就系将两件事情放埋一齐。但系响加拿大，政府唔可能影响司法，亦都唔可能放弃加拿大嘅基本原则同价值观嚟同中国做交换。具体到康明海以及斯帕弗格案件，默凯格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非常之担忧两人的状态。康明海同斯帕弗在庭审前的一个月都未有得到领事服务，法庭庭审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只是提前三日通知加拿大。再有，庭审是闭门进行，没有加拿大外交官员或者是媒体，外界对庭审内容依然是一无所知。他表示加拿大当下应该是争取能够见到两名默克，告诉他们国际社会和加拿大对他们的支持和关注，在心理方面给予他们的力量。法学专家门德斯表示，这个不是法治，这个是党治。门德斯是教授曾经在90年代从事推动中国法制建设的加中合作项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目前中国领导人的做法非常危险，在多个层面试探国际社会的规则以及为底线，比如是南中国海问题，比如是新疆问题，这个也都可能给予世界带来安全危机。加拿大同中国签署有领事协议，当中明确咁规定，响涉及到自己本身国家公民嘅案件当中，领事官员应该系被允许参加审判或者系其他嘅法律程序。响中国外交部嘅记者会上边，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国拒绝加拿大外交官旁听康明海同司法法嘅庭审，是否表明中方认为国内法系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话，这个问题是胡搞盲缠，因案件涉及到国家机密，有关法院依法不公开进行审理，无可指责。门德斯教授认为，这个是中国的双重标准。他举例说，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就不会讲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因为这样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而同国际社会的贸易令中国经济受益良多。咁点解在加中领事协议方面就认为中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法？门德斯教授仲直接指责，实际上中国在两名默克案的审理过程违背了司法的基本原则，侵害了被告人的权益。门德斯说，这个不是法庭审讯，明确地说这个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操纵两个人的生命，就好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里是无法治，只有党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加拿大报道。
最近一名在中国江苏姓许的90后女辅警被判处13年徒刑，500万元的罚金的所谓性勒索案引爆了中国的舆论，包括两名副局长以及两名派出所所长在内的四名中国警官和另外五名公职人员卷入了这宗案件。据信他们都是已婚的男性出轨，但就被司法认定为受害人。法院一审判定女方亦即是被告人犯有敲诈勒索罪，判有期徒刑13年，罚款500万元人民币。而他从上述九名受害人手里面勒索要求总额3,728,000元人民币呢，将会依法追回。江苏省的法院对这宗案件的判决书经过网民转发之后，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引起了各种的反应和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对这宗案件的判决书经网民转发之后，中国网络舆论大哗，引起各种反应和质疑。判决书显示，九名的受害人自2014年到2019年的五年内，分别与被告人女辅警有染，保持不正当关系少则一两个月，多至一两年。期间女方或以怀孕、购房首付或者是分手补偿为由要钱，或者是以到对方单位举报、向他家属告发等说辞要挟，少则一二十万，多则上百万。 總共從受害人的手裏面拿到了372,600元人民幣。判決書還顯示，被許某敲詐勒索的9名受害人當中有4名警察，其中有冠雲縣公安局副局長，有連雲港市海州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還有2名的派出所所長。另外幾個人當中有小學校長、工會的主席、醫院副院長和醫院副藥副工作的人員，還有一個人職務不詳。奇怪的是，這些身為警官和大小官員的受害人都沒有報案的，只是和被告人許某有過2段情的連雲港市海州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劉雙冰，因一宗的受賄案被查辦，才引發許某的敲詐勒索案。許某索取的金額是10萬元起跳的，都是以現金去支付。很多網民紛紛追問，受害人被許某勒索了這麼多錢，有關方面為何不去調查他們的錢的來源是否合法的呢？與貪腐受賄有沒有關係的呢？獨立時評人沈道博士問到，
那些被敲詐的所謂的受害者，他們動輒10萬、幾十萬、上百萬的現金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徐燕一問他們要就能乖乖的拿出來？这里面有没有非法收入？这个官方根本没有深究啊，媒体更没有披露。
呢一啲嘅所谓受害人，佢哋动辄10萬、几十万、上百万现金系从边度嚟噶？点解许某一问佢哋要，佢就乖乖咁拎出嚟咧？呢、这个里面啊，有冇非法收入咧？官方有冇深究过咧？媒体更加系冇披露噶。而第二个质疑，法院对社会地位低微嘅女辅警判罰之重，對涉案的一大小官員未予追辦追究，反而為他們追還全部的涉案資金，備受輿論詬病。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亦都就此發表評論，稱公眾質疑事發之後這些公職人員是否受到查處呢？面對公眾質疑，當地相關部門卻不能刪帖了之，公開解答才是正確的道理。同時，有人認為許某5年中與9名已婚的男子亂搞男女關係，而且獅子開大口漫天要價來到損毀公職人員名聲、事業前程或者是家庭來到要挟，應該嚴懲重罰。亦都有人認為這名年輕的女輔警亦都有過錯，但不至於量刑這麼重、罰款咁狠。更加有人認為，同9個喺當地有頭有面嘅男人發生關係5年，仲未有轉成正式嘅警察，卻吃上官司賠咗青春同埋名聲，係羊肉都吃唔到，反而惹到一身騷。刑法學專家劉四新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
他父母也說了，我們無良賤人啦。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些官员呢，你不应该对徐燕给予一定的补偿吗？更况现在这个判决完全回避了徐燕跟这些官员们，尤其是警察们，是怎么样建立起亲人关系的这个最初始的原因。完全不排除是这些派出所长们、分局副局长们和警察们利用职权，他们到时候吃喝饮送的时候把徐燕强拉过去，连哄带骗把徐燕玩弄了，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坚决不相信是许愿，即使是许愿主动收入他们。
从判决书来看，许某在5年这么久的期间之内，与年长他很多的9个男人建立了不正当的情人关系。这种情况之下，按照常理，男方就应该给予年轻的女方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刘四新本人多年前亦都曾经因为被控敲诈勒索罪而获刑4年的，起因是他发现在大学任职的妻子屡遭单位领导人性骚扰，愤而痛殴该领导并索取精神损害的赔偿。当时这宗法学专家被冤枉判定罪入狱服刑的案件，在中国法律界备受瞩目。
敲诈勒索对 对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里面，绝对不能把先前的这个亲人关系这个基础事实不能割裂掉，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不能只看他的所为把所为的原因掐掉，这是绝不允许的。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所为都可以定敲诈勒索罪了。
刘四新指出，能否定敲诈勒索罪必须要看是不是事出有因，如果无事前因只看后果，任何索赔都可能被定为敲诈勒索罪。刘四新说，许某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有理由要求补偿是事出有因，有基础事实，完全具有合法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